金华城的秘密，容积大放送的背后到底是谁在做主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里将讲。在台湾的政坛，金华城案成了近年来的焦点，这个案例揭示了城市发展背后的权力游戏和利益交换。从一个小小的容积率开始，到最后爆出接近两倍的暴增，整个事件所涉及的层层黑幕不禁让人怀疑，到底谁在背后主导这场容积大放送的戏码。根据检方和议会的调查，这起事件横跨三任市长，从郝龙斌到柯文哲，最后在柯文哲第二个任期内达到顶峰。郝龙斌时代的容积率设定为 39.2%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在一系列不为人知的操作下，这个数字竟然惊人的飙升到 84%。 这样的变化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完成，也绝非单纯的官僚决策所能达成。这背后的权力运作、利益交换，恐怕比我们所看到的还要复杂。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件事的发展。郝龙斌任内，由于监察院的纠正，最初的容积率被迫从 39.2% 提升到 56%。 然而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。随着柯文哲的上任，事情开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。据了解，柯文哲并非一开始就支持这样的暴增，但在其第二任期内，金华城的容积率却像坐上了火箭，直接飞到 84%。 这背后的推手是谁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样的决策得以通过？我们无法忽视柯文哲在这其中的角色。虽然他一直强调自己清廉无私，甚至在公共场合表示没有一毛钱进自己口袋，但面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利益输送，他却选择性失明。更甚的是，许多关键的决策文件都是由柯文哲亲自签署交办的，这让人不禁怀疑他的清廉到底有多少水分。而对于沈庆金等商界大佬的影响力，虽然他们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，但真正让金华城案一路通行无阻的，恐怕还是那些在市政府中拥有实质权力的人。市长的影响力不可忽视，尤其在台北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都市，容积率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庞大的经济利益。试问，若非高层的受益，谁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放送容积率？其中 20% 的容积奖励，换算下来就是5000多坪的商业空间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操纵的。我们再来看看数据背后的现实。根据台北市政府的资料显示，金华城案在过去10年间，经过多次变更，最后以 84% 的高容积率结案。而根据市场估算，这样的变动直接让金华城的价值暴增了超过数十亿元。这样庞大的利益，怎能不让人怀疑其中的黑箱操作？当然，柯文哲并非唯一需要被问责的人物。在这场游戏中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也需要被彻查。不仅是沈庆金、殷小薇，还包括那些在背后运筹帷幄的政商势力。他们的影响力虽然在媒体上被淡化，但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推动作用却不容忽视。然而，最令人惊讶的是，柯文哲面对这样的质疑时，竟然以对啦、图利、哪个地方不合法的语气来回应，似乎对于自己的行为毫不在意。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对台北市民的一种讽刺。当初他曾经誓言要带来新的政治文化，要让市政府更加透明公正，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与财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市长。我们不得不思考，当一个政客以清廉自居，却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我时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？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市民， 还是那些原本寄望于新政治的人们？随着检方的调查逐渐深入，真相终将浮现，而柯文哲的清廉形象恐怕也将随着这场风暴逐渐崩坏。结论是，我们需要一个更透明、更负责任的政府机制，不让任何人能够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。我们不需要一个口头上标榜清廉，实际上却在背后大搞利益输送的市长。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真正为市民服务的市长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在利益面前低头的政客。刀叉吃人肉这句话曾经是柯文哲用来批判他人的利器，如今却似乎成了他自己面对的写照。在这场权力与金钱的游戏中，谁在吃人肉？答案或许已经呼之欲出。